为这要让你们准时吃饭，所以我们准时开始。为这要你们准时吃饭，我们提早结束。好，那我们来第二节哈，我们预备主再来。如果主今天再来，我们都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哇哦！上完课才来好了。OK， 那我们求神怜悯哈，这是一个提醒，我想您都很知道怎么样活在主的面前，预备主再来。不过我想是一个提醒，让我们整体来思考一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因为圣经里面常讲，可是在教会里面比较少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彼此提醒哈，主再来。好，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因为圣经里面充满了你的应许啊，因此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愿你借着圣灵不断对我们说话，不断的提醒我们，以致我们知道啊，这个世界将要过去啊，你自己要来建造一个新的天地，以致我们来个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永恒的家乡。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思想，让我们不单只是明白了解，我们也能够作为我们每天生活的一个指引guidelines， 以致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活着见证你，荣耀你的圣名。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还是用阿摩斯的现代听众前面两节呢，我们就透过阿摩斯来思考，就发觉说几千年前的信息，其实今天呢还是对我们讲的。因为呢，神是信实的，从古到今，他从前怎么说，现在也是这样子说。所以在这么一个课题里面呢，我们一直强调那个看眼睛要看。那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的现象，让我们去看。看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讯息这个讯息不单只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或者社会的现象，乃是从圣经的角度看，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从信仰的视角，从信仰的提醒，怎么来看现在这个世界。所以昨天我们看社会，今天我们看气象天后。所以这个看是很重要的，如果像法利赛人一样看是看不见，或者是看见了却不明白，或者是看见了却用自己的角度去解释的话，我想呢，我们没有在信仰上面被提醒怎么去预备。所以今天我们看第二个课题，就是阿摩斯书第四章，要看看什么呢？看天气。所以有弟兄说前年很热，来这里做夏令会的时候，前年很热还是去年很冷今年刚刚好，明年也不知道，因为明年是 mystery 嘛所以我们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可是我们就发觉好像有一些现象不是我们期待的一种的状况。比如说现在已经秋天了应该是凉快一点，可是我们还是非常热所以有一次我从加州出发，那是一个80-90度，我去到 Boston 那是40度，所以呢就是很可怕，都是夏天都是夏天。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气候的时候，你都了解，我们都说气候在改变，没有按照我们所预期的那种季节性的那种的现象出现。然后有一个诗人，他是一个盲眼的诗人，瞎眼的，叫谁啊？Helen Keller。 这个瞎眼的诗人他做了很多诗，他讲了一句名句，今天我们来思考 The most pathetic person in this world is he who has sight but has no vision。 眼睛看得见了，可是他所看见的东西没有带给他有一个生命生活的一个意象，我们说意象好了，或者是没有一个真正看透这些的现象，以致让他在生活上面不一样。我们都看到很多，看完了以后呢，我们照样生活。 看完了以后，我们也不觉得哦，这个环境、这个社会、这种的价值观啊、这种的人生、这种的人的心态，对我们整个人生有什么影响？所以他说 ，most pathetic person， 最可悲的人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有视力、没有视野的人。有视力、没有视野的人。所以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呢，我们看到很多的东西，我们如果真正看到这些的状况的时候，应该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影响我们与人之间的相处。有时候我们觉得真是没有像这个瞎眼的诗人这么一个看透人生，以致我们还是走在很多人很习惯走的路上，一种传统的思想方式。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么一个提醒，我们来看阿摩斯书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个讯息，就是你看天气，很多人都看到天气，很多看到这个气候的反常，很多人都对气候的反常有一个的警觉性，有一种的解释。可是当我们对气候反常的现象有一个解释的时候，通常我们从自然的现象、大自然的现象去解释。那今天如果我们看阿摩斯的时候，阿摩斯不是这样子来解释气候反常的现象，可能你会觉得阿摩斯时代哪有气候反常啊。可是呢，阿摩斯的时代竟然也有提到一些你们期待的现象，既然是反常的，不照你们所期待的一种的方式、一种的过程来进行。所以我们来看两段圣经哈，先看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六到十一节啊，我们请弟兄来读经。
我所以在那些之中压死干净，在你们得主这样子去的话，你们不会想这些是我把它收的，在收割的前三月我所取的银子不叫你们的难耐，我叫你们在这城不叫你们在那城，这个地有雨，那个地无雨，无雨的就有干旱，这样两三次的人坐到地上去找水，这却不足，你们不会想这是没有好处。
所以昨天我们读的就是一个社会现象，我们都活在社会当中。今天我们读的是一个大自然的气候的现象，我们也非常受这样大气候的一个影响。所以这里呢我们就从第四章里面看到神对阿摩斯当时的听众说你们牙齿干净，就是没有牙医哈，粮食缺乏，在一个农业社会里面粮食缺乏，这个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因为他们整个的生态就是靠这个农业的收成来养生的。可是呢，你看在第七节说，收割前的三个月我使雨停止，好像是在收割前应该是好好的丰丰富富的雨下一轮，然后让这个谷物或者是果实最后的一个成长，没有雨，这个地方有雨，那个地方无雨，没有雨的就枯干了，这是反常的。这样两三个城的人坐到一个城市里面去找水，却喝不足，应该有水的，可是没有水，这是反常的。在一个农业社会里面，非常非常重视这个雨水按时降在他们当中，让他们丰收，让他们有水喝等等哈。可是呢，你发觉这个自然的现象竟然有一个神学的解读，不下雨跟不归向我有什么关系啊？哎，圣经说有关系耶。所以当我们看到不下雨，看到枯干，看到粮食缺乏的时候，我们怎么想呢？我们就觉得哈，这个政府真糟糕，没有好好来在农业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好好的来帮助整个的农作物的一个收成发展。我们觉得这个政府很糟糕，这个农agriculture 这个 ministry 很糟糕，埋怨它。我们很难回到这个红色的解读上面去。那请姊妹读来第九节，请。
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安立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有旱灾，有这个收成的欠缺，有茧虫啊，茧虫可能是这个蚤蝗虫的某一个阶段的虫子啊，你们仍不归向我，所以他们的农作物被这些虫害，以致没有收成。还有呢，第十节瘟疫，瘟疫就是一种病啊。然后第十一节火灾，火灾。然后这种大自然的现象，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就是人为的，或者是哎呀，就是这个大自然界，就是那个动物界、虫害界、瘟疫界。然后这里有一个解读，所以神要借着这个自然的现象来带出一个神学会信仰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归向。这两者我们很难合在一起的。可是今天我们读阿摩斯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的思维方式可以从这个地方这样转一转，自然的现象、社会的现象，让我们的思维转向来挑战、考验、反省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一共这四节、五节圣经出现了几次？你们仍不归向我几次啊？
三、四。
前面呢？五次嘛，哈，五次。所以你看到整个的背景就是自然现象，整个的解读就是归向神，归向神。所以这个就是看，每一个人都看到风灾，每一个人都看到旱灾，每一个人都看到虫灾，每一个人都看到瘟疫，可是唯有基督徒应该可以多看一点这些的自然现象有没有一个 message。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看我们的加州大火，我们说啊，那个放火的人真糟糕，或者是那些救火的人员怎么那么不卖力，其实他们已经用尽所有的力量，可是拼命的这样在燃烧。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加州了，干热不小心或者甚至自然的现象就点火就烧了，每年都有一次，每年都有一次。可是呢，我们能不能够想，哎，这里有个 message， 这个 message在阿摩斯时代说，你们仍不归向我。所以在从刚才所读的六到十一节，就引进这么一个呼吁，这个呼吁是在十二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们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山造峰，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我必向你如此行，这个如此是指的什么？前面所说的这么多节的天然的灾害、气候的变化。他说我要让这个气候的变化在你们当中好像出现，变成你们的经验的一部分。其实如果从农业社会，他们一定计算好，或者是农作物的成长，果实的收成，一定有一个气候，他们一定能够掌握的。可是原来这个世界上整个气候的现象，有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掌握了。今天我们要改变气候，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没有办法掌握，没有办法掌握。所以我要向你如此行。当神要借着气候向人说话的时候，他说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那么为什么可以把这个天后气候的那个变化，整个大自然的变化来带进一个神学性的解读呢？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我给你看十三节，为什么我们认为说气候的变化是在神的掌管里面，神透过这么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带出一个信息呢？你看一下十三节，那创山造峰，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所以十三节呢讲到神是创造者，神是掌管这个气候的神。好，我来跟各位分析一下这节经文哈。那之后呢，创山造峰，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全部是形容的句子。形容什么？形容那。那是指谁呢？那是指下面那个，他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那个万军之耶和华就是那。 然后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他，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他在这里讲这个万军是什么呢？就是山风晨光幽暗地的高处，神掌管这一切。我们相信神是至高的主宰，神是掌管一切的。所以他就说神创山造风，他可以使光变为幽暗，他站在高处，他可以使旱灾临到，他可以使雨水不临到，他可以使茧虫来让人没有收成。做这一切的目的在哪里啊？将心意指示人，对吧？所以中间这些全部是形容的句子，然后神做这些为的是要将心意指示人。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从大自然的现象去解读神的心意啊？可以，这个就是阿摩斯说的。所以阿摩斯的时代如果有气候的异常，今天的时代如果有气候的异常，你可不可以相信说神在掌管这些，以致呢人看到他的心意，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 Helen Keller 告诉我们的最可悲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一切，可是我们不了解他的意思。最可悲的就是 You have sight but you have no vision, you have no vision。 所以很多人有 sight, 眼睛看到了，哇，这个会有大水灾，因为现在的水淹的一下雨就淹了哈，然后很多人就盖一个方舟，或者是有地震，他就盖一个防震的洞，一个桶，一个地球仪这样子，坐在里面不怕地震。他有 sight, 可他的 vision 就是我要建造某一些防灾的居所器具，让我们可以防灾。那我们基督徒呢，有 sight, 看到这些的现象，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现象？那个是 vision, 那个是 vision。所以这些建造防震防水的这种的设备只是短暂的逃过这个防震跟防水，可是它不是真正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它没有真正得到那个 message。 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圣经如果你用它来归纳前面所有气候变化的一个现象，带出这个结论的就是，当阿摩斯的时代的人看到茧虫，看到旱灾，看到火灾，看到缺乏粮食，他应该知道神的心意在这里。这个心意就是人要预备迎接神。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一样？我们今天就是阿摩斯现代的听众，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可能没有哈。加州最有名的是什么？地震哦。所以我去外州讲道的时候，讲课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灾害，没有地震，没有龙卷风，没有水灾，没有天灾人祸，都没有。我说欢迎你来加州。那么他们在外州呢，他说 We are in heaven, 他说我们好像就在天堂里面。所以他们住在天堂的时候就是非常悠闲的哈，悠悠闲闲的过日子，可是有一天是不是真的上天堂也不知道哈。可是呢，这些的景象有没有信息呢？我想加州政府也常跟我们说，你要预备一个防震包，你预备好了没？没有嘛，你管他的。我们也不预备。所以圣经里面说你要预备哦，你预备好了没？说不定也没有预备。可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军不是军队的军，这个军是所有自然的现象都是神的军队，有没有？神以风为使者，以火为仆役，有没有？这都是神的使者。因此呢， There is a message from God, 这个是我们的标题，从天后，从气候当中看神的心意，看到神的心意。所以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最近天气的变化。可能呢早期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怎么那么热，怎么那么冷下雪的地方什么雪下得那么大。早期的时候我们比较警觉，现在呢越来越觉得我们比较能够适应了比较适应了 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近期的这个严峻的天候，非常严峻，不是正常的。如果按照正常，有春夏秋冬，有热的时候，可是呢，那个热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来看看，我只是把一些图片把它收集起来，让你们可以看一下啊。这是下雪，对不对？可以吗？看得到了哈。这应该是中国地方，因为那个计程车上面有中文字。这是什么？一个大象，可能是一个石雕，然后那个下雪雨水，然后结冰冰柱，那这是我们加州没有办法看到的一个特殊的景象哈。可是全世界都在有一个变化里面。你说他们那边不下雪，下雪，可是没有那么可怕的一个现象。他很勇敢，怎么可能骑脚踏车在冰天雪地里面走呢？他应该用个溜冰鞋才对啊。很可怕的现象。那个是什么？那只狗。上帝的狗有御寒的那个 fur 哈，你我都没有。所以可见，你看这个雪好像冰雕的房子一样。看到这个严峻的气候，这不是正常的。会下雪，可是不是正常的。你看那个路标，路标不是那么矮的，对不对？路标很高的，所以路标的柱子半根都被雪掩盖了，就是非常严峻、非常可怕的现象。这是冰柱，其实我第一次来美国在芝加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冰柱哈，然后有个同学也是从台湾来的，很高兴把冰柱敲下来啊当冰棒来吃。这个路标也不是那么矮的哈，乃是呢已经淹到顶了，快到顶了，那个柱子都不见了，那个水灾。最近水倒是蛮厉害的哈，蛮是我们看到的一种的自然反常的一个现象，下雨的原因。你看，我们加州还没有这样子哈，到屋顶。那这个对于这些的迁移性的动物来看 ，migration 的动物来看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可想象的啊。所以看到这些的水灾，我已经没有必要把哪一个地区什么时候发生告诉你们了，因为都已经变成一个普遍的现象。你可以控制吗？一点都不能控制。这屋顶快要塌下来了，他站在另外一个冰山上面，清除另外一个冰堆啊，雪堆，所以是很可怕，不能动。所以当加州很热的时候，你要感恩你还可以到处走动，其实根本不能动。这也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可能会下雪，可是不会说这里起码有5尺吧，如果下面 还往下再去量的话，应该5尺就是比那个人还要高。反常的现象，降雨是正常的，雨突然间一天下的雨量是一年的雨量，那就是反常，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应该是龙卷风了，现在龙卷风还更多。明天我们看下午我们看大灾浪的时候，你看到那个龙卷风可怕的不得了。这个我们可以控制吗？不可以。龙卷风车子往天上卷，然后掉下来，火灾我们最熟悉了。这个火灾烧起来，如果你看一些图片呢，有人说好像地狱的火，真的很可怕的一种的现象，没有办法控制，很可惜。污染，空气的污染，因为这样的一种的现象呢，造成我们的臭气层非常的封闭，以致呢 地球的热气不能够散发在太空当中，所以就构成我们现在的气候非常的炎热。你看这个，这是什么一种景象？你们看得清楚吗？好，我这边非常清楚啊，你们还是，你看树被淹成这个样子，这也是龙卷风的一个节奏。你看这个水坝水堤都已经翻过来了，没有办法。这个应该是地震了，这个应该是 Houston 那个 Harvey 那个全面淹的，每个房间差不多都在屋顶中间那部分全部淹到屋顶上面去了。可是有些地方呢越来越干旱，那沙漠越来越扩大。这是火山，现在最近这3-5年火山重新复活，很多火山重新复活、这是干旱。我就是让各位，我们从这些的现象里面去、思考一下，神是创造山造风，创山造风，神意思是神掌管这些的。为什么这位神却让他所掌管的东西失控呢？难道神的能力减弱了吗？还是神要透过另外一种掌管的方式让他异常，来传出一个信息，让那些很习惯在平静安逸环境里面去迎接他们所期待的一种变化的人去思考一下，哦，原来有一些东西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掌管。当我们没有办法掌管的时候，你去看看神的心意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就是阿摩斯时代的给当时的、信徒，给当时的会众，今天也是给我们这一群看到这个气候变化的那么厉害的这一群会众。我觉得我来美国大概25年左右了哈，前面那个5年10年没有这种现象的，是最近多少？最近10年吧啊，好吧，最近10年。如果你最近10年都在美国，你就会发觉你所看到的就是这样子。所以这种的 severe weather 严峻的天候不是一个正常天候。我还有两张图片给你们看，最近的哈，在 Florida 红潮啊，是不是这样翻啊？Red tide， 整片海变成红色的，这什么现象？我们等科学家去解读哈。所以他把很多的鱼、虾鱼或者是海中的那种的动物全部杀死，漂到海上，一大片在沙滩上，鱼啊、虾啊，所有的贝壳全部死在沙滩上，这是不是正常的现象？还有呢，最近就是那个加州的火灾，最近的啊，还在烧，对不对？然后整个空中都变成红色。 California， 你闻到那个气味了，整个天空都变红。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神的心意在哪里呢？神告诉我们什么讯息呢？科学家怎么解释？气象家怎么解释？他说是这个温室效应。工业社会产生很多的二氧化碳，过量的二氧化碳以致呢升到太空的时候没有办法消散，没有办法消散就在太空当中形成一个好像温室这样的一个效应，让过多的热都没有办法升到太空来消减我们的热，所以全部 trap 在这个上空。 trap 在上空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气候越来越热，然后产生很多后续的一个现象。这是自然解读，我们也仰赖这些气象家找出一个 solution 来解决这些的方法。可是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既然有阿摩斯这么一个讯息， 我们可以从这些大自然的反常的现象去了解一下什么原因。掌控这个万军的神为什么失控了，还是掌控这个万军的神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掌控，以致他传出一个信息，就像阿摩斯所说的，你们怎么不归向我呢？这是阿摩斯的思维，也是神的一个另外一个 message。 可是我们在阿摩斯的篇幅里面呢看到的现象，其实我们今天一点都不陌生。我有时候也觉得，哇，美国那么富庶，一年不少浪费了几万吨的食物，可是有一些地方竟然没东西吃，饥荒，好像皮包骨的小孩很多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对这种现象有没有责任呢？昨天我们说社会责任。最近我还看到电视上一个广告，他说有一个儿童的医院 St. Jude Hospital， 他说你只要一天19 cents 还是多少，有点忘记了，20 cents， 一天20 cents 捐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帮助一个孩子来克服他的癌症的问题，会治疗一个孩子的癌症。我就很想有这个下一个动作，就是每天19 cents。 我们对这种的社会的现象，我们对这种气候产生的一种异常的一个结果有没有责任呢？还是火烧到一个地步，我们说啊，感谢主不是我家，还是我们说哎呀，这些人火烧了，千万的人被evacuate， 然后他们家没有了，他们哭成一团了，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祷告，把福音告诉他，至少你要活出一个这世界不是我永久的家乡这么一个人生观，然后也帮助这些人说你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有没有责任？旱灾我们觉得加州就旱灾了，没不必讲了哈。加州旱灾，然后病疫这些疫灾哈，然后你最近还发觉有假疫苗的事情，有没有？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行动？你没有疫苗就算了，制造一个假疫苗给父母放心，其实就是毒害他们的孩子。疫病有没有？疫病最近有啊，青菜你要小心，有这个什么沙门氏菌，什么杆菌，吃什么有什么，吃什么有什么，有疫灾，然后火灾，这你都熟悉了。这是阿摩斯时代他列出来的几个灾害啊，我们今天每一个都有。自然解读，神学解读，或者自然解读，还有一个 message， 这个 message 就是神的心意向我们指示。所以我希望各位，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衡量我们的生命的重心在哪里，再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衡量一下我拥有的这一切丰富怎么样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常常说如果神怜悯了，其实我好想去再去做一些平民的工作啊，去一些有需要的地方再去传福音，或者去帮助他们。不过我年纪太老了，所以年轻人起来吧。年轻人你不起来，等你像我那么老的时候，你说我年纪太老了。做一点，做一点，不单是让受惠者得益，也不是说你做了这一点让你心得安慰 guilty feeling 少一点，乃是真的有需要。而且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所拥有的一切你都是一个管家，你不能够带着上天堂。所以有人就说，如果你所拥有的钱财跟你的产业，你今生不做投资者，不是投资，你以后就变成遗产，只有你新生拥有的时候你可以投资，否则当你离开的时候其实都不是你能够掌握的。所以 there's a message， 今天也有一个 message， 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神学解读。所以阿摩斯时代能够把天气跟信仰结合在一起，今天我们也应该把这个反常的天气现象 跟信仰结合在一起，然后去了解神的心意在哪里。因为我不相信说神不能够掌管这些的万军，这些万军就是气候啊。神乃是用他的权柄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掌管这个万军，因为他有另外一个讯息给我们。这个讯息是什么呢？我们要归向我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归向神是给谁的？给非基督徒哈，我们就告诉非基督徒说，你看赶快归向神啊，赶快信神啊，赶快信耶稣啊，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变坏了，这个世界已经没有救了，我们已经快世界末日了，你要归向神。有一次我在山东大学，他们有一个基督教研究学院，我在那边有一个课程，我讲一个游击、游击不是你们吃的游击哈，是犹太教跟基督教游击我就跟他们讲一个课题叫游击、对旧约的解经的比较，犹太教的解经跟基督教的解经的比较。上完课之后呢，他们的基督教研究或者是宗教研究的学院的院长请我吃饭，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就等其他的客人，我就跟他聊，我说哎呀，这个世界实在是很乱很糟糕，各方面的变化啊，等等等等等等谈，我说啊，这个世界好像快要末日了。他说一句话，他是基督教研究所的院长，他不一定是基督徒哈，他只是研究所的院长而已。他说我倒是希望世界末日赶快来到，因为太腐败了。我们如果还是觉得这个世界太美好了，我永远活在这个地方，我们还不如那个非基督徒。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归向，什么叫归向呢？非基督徒才归向吗？基督徒要不要归向？归向，我给你们看这个五次的归向，用这个字，我喜欢叫希伯来文哈，这个希伯来文叫 shuv， shuv 就是回转，它有很多的意义，它可以从东边转到西边，就是方向上面的回转，它可以在行为上面做一个回转，比如说以前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现在非常良善，这个叫回转。然后在圣经里面呢，这个回转也可以说以前没有信主的先悔改归向主，这个叫悔改归向，所以归向神信主。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些是给初信的，给没有信的，给那些行为、非常、恶劣的，以致他们回转向善。其实呢，他主要的意思说走自己的路的人以后回转走神的路，所以不是只有非基督徒需要回转，基督徒也需要回转。我们做了基督徒那么久，我们都在走神的路吗？还是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走自己的路？比如说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我们的追寻，我们的职业，我们的管理的方式，我们对待孩子，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的态度，有时候我们也是用自己的方式。他说回转归向，所以圣经里面提到两种归向。你记得路加福音的大浪子吗？小浪子，我们记得路加福音有讲小浪子，小浪子说爸爸你很多钱哦，把我该得的那一份给我，所以爸爸就给他了。他拿了一份以后怎么样？出去挥霍了，花了，然后出去花天酒地了，把一切都花完了以后，他没有钱了，他就跟猪抢食物，猪吃的东西，因为猪不会跟他打架，他就抢猪的东西来吃。当他吃的时候，他想，哇，我爸爸家里那么多钱，那么多产业，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那么落魄，跟猪抢食物呢？所以他说，我要回家去。通常我们用这个来表示说，那些离家出走或者是没有在神的家中的人，他悔改归向耶稣，归向神，所以回家要小浪子。小浪子回家的时候，爸爸就跟他说，跟这个哥哥说，哎，小孩子小儿子回来，这个是失而复得的儿子，非常高兴，杀羊呢、摆庆功宴呢，或者是给他好的衣服穿呢、有乐队了、整个家非常热闹，来欢迎这个小浪子。哥哥怎么样？ 不高兴。我在你家里工作了几十年，你从来都没有赏赐过我，为什么这个孩子，这个小儿子出去花天酒地完了以后回来回来第一天你就这样子庆祝他回来，为什么你这样子亏待我呢？爸爸说，大儿子啊，你在这个家中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我们就发觉一件事，为什么这个哥哥是大王子呢？他身在家里心不在家里，他为这个家付出很多，工作很多，可是他不知道说父亲对他的心意原来是那么重视，那么看重。他为的是一天的庆功宴，还是像他爸爸说的，其实我所有的都是你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浪子，有没有大浪子？教会有没有大浪子？礼拜天来了，好像你们是几点钟聚会？十点钟、十一点、九点、九点半聚会，然后一点钟走了。所以每个礼拜来做一次大浪子，把它当一个家。当你有家的时候，不但是做一些事，心都放上去，像你们牧师说的，心都放在那边。当你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你怎么看你的家？哦，灯一天二十四小时全开，你不会让它开的，你会关的。那教会呢？关灯。你家里如果有漏水马桶，你会去处理，对不对？教会有漏水马桶，或者是漏水马桶就是你搞坏的，你没有好好的来管那个控制的。或者地上有垃圾，你家里你不会让垃圾三个月都不去清理，教会里面你就说这不是我的事。他说大浪子身在家中心不在家里。如果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人都不是大浪子，乃是真正的主人的话，那你就发觉教会不一样。你会关心教会，你会体贴教会，你会重视教会。所以他说你们却不归向我。当我们做了基督徒那么久，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回转，能够真正成为神的儿子，真正能够归向他。借助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各种的现象，天后的现象，我们回转归向神所以能够成为这个家里面的祝福。所以有一些同学问我了，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还有淹水的洪水的一个现象，淹没了这么多的城市呢？神不是应许挪亚说，挪亚出方舟献祭以后，上帝说再没有洪水，那个世纪会轮转，按着正常来轮转，为什么现在这么不正常呢？有没有这个问题？上帝不说你出来，你从方舟出来，我献了祭，挪亚献了祭，上帝就答应说以后啊，世纪就会正常，春夏秋冬一切正常。今天怎么那么不正常呢？要记得一件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这些的应许，地还存留的时候，这些永不停息，非常正常。是在什么情况底下？是出了方舟，跟神立约，跟神的关系和谐，一切运作正常。所以在神的应许底下，在关系的和谐底下，一切的运作都会已经正常。然后大自然被破坏是因为罪的缘故，你看现在的人的罪，他管你的，我就是烧煤嘛，烧炭嘛，我就让空气污染嘛，我就是要爆核嘛，我不管后来这个核子的那种的毒气怎么样侵害后来的我们的后代，不管，这是人的罪的缘故。所以人因为罪破坏大自然，不是神原始的创造。所以记得，如果你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是在和谐的关系底下，因为呢献祭了，跟神和好了，上帝说就会正常。所以不正常等于什么？关系不和谐，关系没有真的和谐。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发觉这些的不正常的气候有一个 message 在那边。我希望我们是那个有眼光也有视野，一个 sight 一个 vision。 这个 vision 呢，是因为你对圣经的一个了解，所以 在这么多的警讯里面呢，有没有恩典呢？有的，警讯的与恩，所以有两节圣经呢，让各位读阿摩斯书三章十二，阿摩斯书四章十一。啊，姊妹先读第三节，三章十二，请。弟兄，所以虽然这些的人或者是非常舒适的躺在绣花毯的 床上，然后他们在撒玛利亚那边享乐，如果你看阿摩斯就知道了，然后他们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上帝说我要把你们救出来，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哦，神上帝还是顾念他们的状况，抽出来然后抢回，这个狮子把羊吞下去剩下两条腿，上帝还是要抢两条腿，算了，给他一起吃下去就好了嘛，抢回来。所以上帝说我有余恩的，我有很多警讯，可是我有余恩。如果听这个警告的人，他还是可以享受这个余恩，看到这个红字了哈，抢回得救，抽出来，抢回得救，抽出来。神的余恩全部都用这个希伯来文字，全部都用同样一个希伯来文字。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用这些反常的现象发出一个讯息，如果有人因着这个讯息回转的话，归向的话，上帝说哎，我有余恩啊，我还是愿意得救，不是愿意，不是希望说全部烧光或者是全部被狮子吃掉，不是，我要把你们抢救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是小浪子回转吧，可能我们是大浪子也是要回转，我们不能够容让我们自己信了耶稣三十年，我们表现得像一个三岁的小孩，三岁的属灵小孩都要等人家喂养。我们信了耶稣三十年，我们应该是一个付出的成人，我们是一个能够给的一个成人，我们应该是一个能够服侍的成人，而不是一个坐在那边像三岁的属灵婴孩，一直要等人来照顾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扶持我们、供应我们，这个都是不成熟的。所以这个讯息呢，上帝也会说有一个余恩。所以我想呢，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天后的变化。所以神存留我们是给我们一个机会，一种责任。这里有一个故事，就是路加福音十三章，门徒看到这些耶路撒冷人，或者是门徒也看到某一些的天灾人祸发生在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就向耶稣报告，耶稣啊，那个城市倒塌了，很多人被压死。耶稣说他们压死不是因为他们比较有罪，他们在灾难当中不是因为他们比较有罪，他们在灾难当中可能他们有罪，可是当你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要想你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看到这些景象，你要有一个联想，有一个反省。所以神存留这些门徒或者是没有被压死的、没有受灾的这些人，是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种责任。所以有时候我在想，神给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能够平安度日，我们有一个机会，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有一个社会的责任。当我们看到某一种的情况，我们可以伸出援手的时候，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其实我们应该抓紧这个机会来负上这个社会的责任。所以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很简单，我快要结束了，因为呢，我记得这个经文提醒我们，当人在吃喝玩乐的时候，你们快要去吃了，好，喝了。 上帝说，当人在吃喝玩乐的时候，他突然间洪水就来了。所以我不是在说预言哦，你们等一下安心去吃饭。耶稣说，你们看到这一切的事，也应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如果阿摩士的时代有这一切的事，带出一个属灵的信息，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事，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信息，就是其实神所预告的人子要来是真的。因为那个是一个反常的现象，我不能够说反常的现象是神失控，乃是神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控制这个整个自然律的现象，让人有个讯息。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有警觉性，要注意，要看到这些反常的现象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阿摩士的时代，神说，我向你们如此行，以色列，我这样行，你们要预备迎接你的神。所以今天也是可以这样说了，啊，各位弟兄姊妹，神既然已经在这个气候的现象做出这么一个的反常的一种状况，带出这个信息，神既然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希望我们不是像这个海伦·凯勒所说的 We got sight， 我们眼睛看得见，可是你看到那个景象不等于你明白那个景象，你看到那个景象不等于你对于它有一个属灵的一个解读。 We got sight and we got vision。 Vision 是因为你有一个信仰，那个信仰带给你有另外一个层次的解读，让你可以知道说，其实很多东西是你不能控制的，你只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来反省我们的信仰，好好的尽上我们的责任跟机会，然后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在神面前做一个成长成熟的基督徒。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吃喝玩乐。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信息不是给几千年前的会众的，乃是在每一个时代我们都要听到这样一个信息。因为知道你是掌管这个万军之神，你要把那个心意向人展示。今天我们不单只是看到这样一个气象天象，看到这样一个气候的变化，非常的严峻的一种变化，但愿我们从这样一个看见里面也能够领受圣经给我们的提醒和讯息。保守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能够警觉到这样的一个日子，其实你来的时间是近了，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尽上我们的责任，来掌握你给我们的机会。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